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66首66首。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又可以在这里聚集敬拜神。那小弟今天晚上想用我的小弟的读经心得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诗篇1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19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第三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第四节， 他的量带，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那前一阵子小弟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小弟忽然愣了一下，因为从这个经文讲到一些言语，讲到神发出言语，讲到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但是在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到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所以我愣了一下，就想说我是不是看错了，怎么又讲到神的，又讲到言语，但是又讲到无言无语。我忽然觉得奇怪，之前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像都没有注意到，结果呢最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发现怎么看怎么不顺，所以小弟就去查了一下其他的译本。那在吕正宗译本里面第三节是这样翻的，是并不是言也不是语，其声音也无可听。那在诗高译本里面是这样写的，不是语也不是言，是听不到的语言。那小弟在几经思考之后，大概再把这一段用白话的方式小弟再把它讲一次，大概是小弟的研究之后的这个总结，就是这一段是在讲天空述说神的荣耀与创造，日复一日夜复一夜都在传颂神的话语与知识，并非人所听到的言语声音，而是神的律法要传到地极。所以在这个第四节的量带其实原文是准绳，那小弟就把它翻成神的律法。所以在小弟稍微研读了之后，小弟的想法是这样，就是神他有话语还有他的知识，但是呢常常不是用我们人听得到的这些言语，听得到的这些声音来表达。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这一位神，我们只有用心来倾听来思想，我们才能够很清楚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那其实在诗篇里面有讲到神的话语神的律法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在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有几节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可能应该没有记，因为好像不会特别去注意，但是我们都会知道119篇是最长的这一篇，它到底有几节呢？其实不难，为什么小弟说不难？因为那一篇是非常长的一篇诗，那这个诗呢它每一段都是8节，然后呢每一段都是用希伯来字母来写出来的，所以呢希伯来字母有22个，那22个乘以8就是176节，这个176节如果小弟按照小弟刚刚 给大家的逻辑就很好记了，就是希伯来字母的字数乘以8节，总共就是176节。那为什么小弟特别提到这个？因为前一阵子也是看到119篇的时候，就发现到说这一篇里面几乎可以说差不多了，里面提到少数几节没有讲到神的律法。当然他用的词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他用律法，或者是用命令，或者是用律例、典章、法度、训词、神的话，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呢经义都是一样的，都是讲到神的律法，神的律例、典章。所以这个诗篇119篇里面就在详述到神他的这个律例、典章，他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宝贵。那刚好就写成了这个22×8的176节。那但是这边呢，刚刚我们读到19篇，这边说到无言无语，所以小弟就忽然想说，其实神有时候的确是用一种无言无语的方式在对待我们。我们在这个箴言29篇箴言29章19节的那边他有说到，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 意思就是说，我们用话来劝导，但是呢，这个仆人呢，他还是不愿意受管教。他虽然听懂你在讲什么，但是呢，他不太在意。啊，那这就让我们想到现在的人很多也是这样。哦，你跟他讲了苦口婆心讲了一堆，我们有的人呢会劝勉人家，会讲了很多很多话，讲了这些言语，讲了这些话呢，但是别人却不肯受教。所以呢，他虽然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呢，他不留意，他不在意。那我就在想，其实在神跟我们的关系里面呢，也常常是这样。如果神跟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啊，每天就念你说要怎么样注意营养啦，要注意安全啦，要注意什么什么，要读书啦，要好好怎么样之类的，那可能效果都不太好。但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其实常常都是无言无语，他是用别的方式。所以小弟今天晚上就来分享三点，小弟想得到无言无语啊，联想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第一个，无言无语的神呢，他是真实而且自隐的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5章14节，以赛亚书45章14节到15节，14节，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神。15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这里说到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自己隐藏起来的神，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叙述，神他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呢，我们刚刚读的14节后面又说到，神真的在我们中间，也再没有别神，只有这一位神。但是这一位神呢，在我们中间却是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这是也是感小弟也是觉得是神的一个奥，圣经里面写的一个奥妙。那我的太太她的这个耳朵很好，听力很好，跟我不一样，我的听力很差，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叫我的时候没听到，那个是正常的，因为耳朵不好。那我的太太就不一样，她听力很好。然后呢，有时候我就靠近她，她没有看到我，但是呢，她听到我的声音，她就知道，你过来了。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把这个钥匙挂在我的腰间。那走路的时候就有那个钥匙在敲打的声音呢。那如果没有带钥匙，他还是听得出来是我，因为他听得出来我走路的声音。所以这个我就在想如果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来了，其实蛮容易的，就是神就发出他的声音，或者是用言语跟我们讲话那他在我们旁边，我们就会很清楚，神就在我们旁边。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圣经里面的神常常都是自隐的，他不像现在我们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他们在拜这个神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像就是我们说的偶像他们有些把这个偶像大大的建在这个山上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关圣名胜，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偶像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雄伟，一看就知道哇，他们的神在那里。那但是我们又发现，我们尤其是我们教会，我们是说我们的神是灵，我们是拜这个看不见的神所以在我们教会其实神真的是自隐的神因为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一般来讲是听不到无言无语没有声音可听。那这就很符合圣经上所说的神是自隐的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14章21节，出埃及记14章21节到22节，21节，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22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那我记得有一位教会的姐妹啊，她写了一篇文章啊，就写到这个在黑暗中的神呢、因为他就引用这一段，他说当时以神在这个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是在一夜之当中将海水退去哦。那这个一夜当中，那也就是在黑夜哈、看不到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故事，他就在讲说，为什么神有时候他就是要在黑夜里面来作为，你又看不到哦，你没有办法知道神那时候在做什么，但是神特别用晚上这样的一个时间，把海水啊把它分开，用大东风把这个海水分开啊。那小弟就在思考，其实我们自营的神很多时候他的作为就像这样哦，他就在黑暗里面来施行他的作为啊，让我们看不到。那为什么要让我们看不到？这个是我想大家也可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哦，就是神希望我们的认识他，不是经过我们的眼睛，不是经过我们的耳朵哦，不是用这个声音来彰显他在那里，不是用这个形象来显明他在那里哦。那要我们了解神是怎么样来了解神，我想一定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然后呢用我们对他的信心啊来相信这一位神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说简单简单，说不简单也非常的不简单哦。因为神常常都是自隐的，那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无言无语无声音啊。所以在约翰福音3:8那里讲到圣灵哦，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个风我们看不到，但是风吹有时候你如果在树旁你还可以听到声音。那神是灵，所以他看不到也听不到，除非他愿意，不然自隐的神就好像风一样，我们看不到他。那这个风有时候很温柔哦，就吹得我们很舒服很凉爽，但是呢有时候它也很严厉哦，它会狂风暴雨哦，然后呢会让你整个非常的寒冷。那这个风有时候也是有时候就忽然出现了，那有时候呢就忽然就不见了哦。所以这个风很真实，但是呢看不到，但我们没有办法来否认风的存在。我想神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自隐的神哦，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我们其实相信他的人真的很难否认他的存在。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20:28，约翰福音20:28这一段是大家很熟的，就是多马的这个经历。28，多马说，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29，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的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想我们自隐的神他要我们的就是相信他，拿出我们的信心。那这个是小弟的答案，就是自己的答案，就是神为什么要自隐，就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要看我们对他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是不是相信他是真实的，然后呢是自隐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位神，而且是不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的神。这个是你在你看不到听不到的状况下，说真的是不容易相信的，但是也因为不容易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可以因着信来称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好像 在黑夜里面的东风一样，这个东风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红海的路开出来，让我们能够走过红海，得到永生，进入迦南地。这个我是小弟想说是真实与自隐的神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箴言30:18-19，箴言30:18-19，在三十章里面非常有趣，是这边有很多试样的东西，那其中跟大家分享测不透的奇妙有四样。18节，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19节，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这里说到测不透的奇妙有四样，那这四样讲到鹰在空中飞的道，老鹰在空中它飞过哪里，飞过就找不到了。那蛇在磐石上爬得到，爬过哪里没有留下痕迹，一样找不到。那船在海中，船过水无痕，一样也是找不到，测不透。所以自隐的神就好像这些测不透的一样。那这也是大自然的奇妙，但是呢，这也代表着我们的神就是一个真实又自隐的神，他的确经过，但是呢，他可能没有留下痕迹。那这个是四样测不透的奥秘，其实这些奥秘都是神所掌管的。从这边我们更可以了解神是真实且自隐的神，无言无语的神。好，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无言无语的神是掌管定期的神。我们来看传道书3:1，传道书3:1，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第三节，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第五节，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第六节，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第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最后这边有说到言语有时。其实神真的没有发出声音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曾经对摩西讲话，神也对很多的先知来讲话，都是用言语声音来表达，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对我们都是无言无语的神。那到底什么时候要说，什么时候不说？我想这就是神的主权。他只对他想要说的人来说那只在他想要说的时候来说。没有人可以质疑说为什么神不讲话为什么神要讲话那就好像这个米利安他跟摩西说，神对你讲话，也对我讲，也对我们讲话神的确是对先知讲话，但是重点是主权是在神他没有了解到说神他就是要摩西当领导者那他把自己看成跟摩西一样，因为他神也有跟他讲话，所以呢，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摩西在做领导者，而不是他在做？但是他就是没有了解到说，其实掌管定期的是在神的手上神有绝对的主权来主宰一切，决定一切所以神要挑选谁当他的仆人那是神的决定。神什么时候要安静地看着我们，那也是他决定。神什么时候会出声音来告诉你一些事情，那也是在他的决定。 这一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来自夺的，我们只能够接受顺服。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章十三节，出埃及记十章十三节，十三节，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我们再跳过来看十九节，十章十九节，十九节，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市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从刚刚两节我们知道，神他用东风把这个蝗虫刮来了，然后呢，当他要叫蝗虫走的时候，他就叫西风把蝗虫把它刮走。所以这个蝗虫怎么来怎么去都是神所命定的，神要他来他就用风把他吹来，神要他走神就用风把他吹走，完全随心所欲，神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神的心意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反抗，因为神掌握了万物运行的时间还有他的方式，什么时间要做什么，要用什么方式来改变大自然，这一些都是在他的手中，所以虽然他是无言无语，他没有声音，可是呢，他的意志都运行在天地万物当中，没有人能够说什么，这个都是神的主权。我想这也是弟兄姐妹都很清楚的。那既然是如此，神既然无言无语的神，既然他掌管了定期，那是不是我们应当好好的来敬拜他、顺服他，我们才能够在他的荫庇之下呢？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这也是我们很常读的经文哦，是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二十七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里说到神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还有我们所住的疆界。那所以表示神掌管了这个时间。你要什么时候生下来，什么时候离世，都是神在决定。神也掌管了我们居住的空间，你生下来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这也都是神来决定，我们人没有办法来决定。那所以在传道书九章十二节那里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是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们人会遇到很多的祸患，当然也会遇到一些让我们欢喜快乐的事情，但是不管是欢喜或者是忧伤的事情这一些都是神在掌控。我们人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定期，鱼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住，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网罗圈住，那我们人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掌管时间空间的神呢，他无言无语，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定年限和疆界的神，我们其实是可以来揣摩而得，因为神离我们不远。就像小弟刚刚举的风的例子一样，你虽然这个神是无言无语没有声音，可是你可以去揣摩，可以去感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离我们个人不远，只要我们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用心来感受，跟神来亲近跟神来交通，那透过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就可以与神相近，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来了解说 啊，神在什么时间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神要我们去哪里，啊，这一些事情当我们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其实虽然没有声音，虽然无言无语，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记得在上个月我11月19号的时候小弟想说这个年底要挑一个日子来开信徒会议所以小弟就想看一看，11月19不错，因为11月20是北区要开会所以我们在北区之前开信徒会议蛮刚好的。那小弟定了日子之后呢，忽然就发现不对，因为11月19号呢是这个月步道的时间，其实宣道谷早就排好了，但是因为我没有注意所以我就定了。那定了之后，忽然想到我就赶快跟我们宣道谷仁都弟兄说：“那你本来定月步道，那我定19号会不会有问题？要不要改？”那仁都弟兄呢，他就跟我说：“那个再延下去，早一点办，早一点好了。”他就没有说需要改。那我就想说，我也提醒你了，我也知会了，所以好，你没有说要改，那我就继续宣布11月19号这个安排表也打上去了。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仁都弟兄忽然跟我说：“11月19号是月步道。”我说：“我不是有跟你讲吗？你自己说没关系的那所以就没有改嘛。”那原来就是他在看讯息的时候很忙没有想太多，他没有注意到我在讲月步道所以他就跟我说：“没问题，没问题。”哇，那他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心里面想的是：“那可能就是月步道取消啦，或者是看怎么样。”那感谢主，那仁都弟兄就说：“没关系我们下午开会，那就早上月步道好了。”结果早上月步道，因为有邀请这个林思婉姐妹来见证所以他就跟林思婉姐妹就跟她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时间改到早上。”那也感谢主我们后来都很按照计划月步道就在早上进行，那我们的信徒会议在下午进行。那结果后来发现，其实神真的是决定好一切的时间神真的是很奇妙的神。那一天中午我要送这个林思婉姐妹回去的时候她才说：“哇，感谢主因为呢，新竹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灵恩布道会没有办到圣餐，所以呢，他们改在11月19号的下午来办圣餐。也就是说如果呢我们的月布道没有改时间，那他要么来见证不然就是不能来见证，在新竹领圣餐那反正很可能就是要来见证，所以没办法领圣餐。结果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安排，他早上来见证，他下午因为中午他就直接赶回去就说要领圣餐所以小 T 就觉得说，这一切真的就是神所决定的时间，神所决定的事情，非常的刚好，非常的巧妙在这边也跟大家做个见证。好，再来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言无语的神也是默然爱我们的神默然爱你的神。我们来看西班牙书三章十六节16-17节，西班牙书三章十六节，16节：“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里讲到神默然爱我们。那神他是施行拯救的主，但是呢，他也是无言无语的主就很像父母有时候在他的孩童旁边其实他是一个默默的陪伴当小孩子在玩的时候父母常常都是在旁边，只是在旁边看着那看着他们小孩在玩，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危险。 那看到小孩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呢，父母在旁边也看得很开心。那神就好像这样，他在旁边，有时候应该是说常常就是这样默然爱着我们，静静地看着我们。那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试炼，但是神可能还是不会出声音，他静静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如何面对试炼，看着我们如何通过这考验，看着我们慢慢地来成长茁壮。那其实我想大家的体验应该都一样了，神很少用话语来跟我们讲话，我们也常常在祷告，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好像神都没有回应，那神也没有跟我说我要怎么做，我遇到的事情我要怎么解决，神都没有说。而且呢，很多人祷告了很久，他觉得神还是完全没有声音，无言无语，都没有声音。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要用相对的耐心来慢慢来等候他的救恩。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二十五、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二十六节，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就像小弟刚刚所说的，其实神真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默然在旁边来陪伴，都没有出声音的。所以我们其实相信神，我们仰望神，所以我们也是要用相对的态度静默等候他的救恩。圣经上说这原是好的，我们的等待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势必会做思想，会去想说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那我们静静的等候，有一天神就会给我们答案，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哇，原来这个无言无语的神他就是这样安排，他安排原是好的，他的旨意原都是好的。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那里说到，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今天我们等候神、盼望神，其实常常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对他的信心要足够。我们要知道神真的是我们最终的盼望，他最后必定会施恩给我们，会带领我们到这个永生这个也就是我们最盼望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到永生之前，这一段时间很可能是静默的，很可能是很 难熬的。就像约伯他全身长了毒疮，我们不知道多少时间，但是看起来是一段蛮长的时间，他还是需要来静静的等候，等候神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势必会常常遇到这无声胜有声的时候，我们势必会常常面对的是一个静默的神。那我们不能够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心中一直的埋怨心中一直的抱怨，我们要学习静默等候，我们要学习能够把嘴巴闭起来少抱怨学习思想神给的恩典，思想神的安排然后忍耐等候神的美意来成就。我想在这个圣经里面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瑟从他十几岁的时候被他的哥哥们陷害，那他就离开家里，那也没有见到爸爸，那一直到三十几岁三十岁的时候到埃及。 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跟约瑟的关系，神在这当中也是一样无言无语哦。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他其实都有神在陪伴。在创世纪39:2那里就说到，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然后呢，在39:23那里说到，约瑟手下的事情私欲一概不查，因为神与约瑟同在，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到了40:14这里约瑟遇到了酒政，那约瑟跟酒政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其实到这个时候，约瑟觉得他的救恩快到了，但是事实上有没有？没有。神的安排是酒政还是忘记了所以约瑟又多等了2年那为什么要多这2年可能小弟自己的猜测，可能神很清楚知道还要再2年神才会让法老看到这些异象，所以在2年后法老才会需要一个帮他解梦的人，那这时候才会需要约瑟来出现所以我们在这个41:16这里说到，约瑟回答法老这个是约瑟帮法老解梦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跟法老讲的意思是说，你解梦讲什么，这个我讲出来的这个解梦不是我讲的，这个不在乎我，这个是神用平安的话来告诉你的。所以我的感受就是，无言无语的神在约瑟10几岁到30岁这一段时间，他都是无言无语，没有声音的，他也没有帮约瑟发声，但是呢他都默默地陪在约瑟旁边，所以神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什么时候神发声了？就是在约瑟解梦的时候，神借由约瑟的口讲出了这个梦怎么解讲出了这个梦代表了什么意思。所以就在法老找约瑟的时候，神帮约瑟发声了那这时候约瑟讲的就是神的话，神的声音，所以约瑟很清楚地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我想神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所以神在该说话的时候才说，他想说话的时候才说，那他10几年都没有说，但是呢他在最关键的时候，约瑟遇到法老的时候，他说了他要说的言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37:7诗篇37:7，我们来看到第七到第九节。第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第9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我想这里的地土也可以把它换成天国我们耐心等候耶和华，我们必然承受最后的永生，最后的天国我想这个约瑟就是刚刚所念的这一段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他在受苦的这10几年当中，他没有心怀不平然后来作恶，然后呢当他的祖母来引诱他的时候他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他的一生跟约伯一样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我觉得约瑟他的不凡，他不简单的就是他在10几年面对无言无语的神的时候，他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 他成为阶下囚，他成了奴仆，但是呢，他却没有心怀不平，他一样是仰望神，所以最后神帮他发声了。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段经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我们来看到二十一节。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二十节，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二十一节，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希伯来书这里描写的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下，他们其实是很怕神的声音的，因为靠近这山很可能就会招致死亡，所以甚至摩西他也是很担心害怕的来上山。这时候神的声音其实是让人感到害怕的，那这个是旧约时代的神的声音，但是我们现代新约时代，我们的神是无言无语的神，像小弟刚今天所分享的，神是自隐的神，神是掌权的神，神是充满了爱的神，默默地爱着我们。所以神这时候已经不像以色列百姓那时候用声音会来吓到百姓，他现在所做的常常就是很安静地陪在我们旁边，那就是要我们用心去感受，明白神是个灵，不是看得到的，也不是听得到的，他不是我们世界上的所看得到的这些偶像，他虽然自隐，但是他充满了天地，他不出声音，但是呢却能够安慰每个相信他的人。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那里有说到，神是各样安慰的神，所以虽然神是无言无语的神，但是我想只要我们用心来体会，神会用不同的方式，他不是用声音，当然也有可能用声音 来安慰我们，但是呢他用很多种方式，用各样的安慰来安慰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最后能够得到最后的目的地。那我们一起来唱诗364首。
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亮光，领我前往救我的罪，直到进荣耀天堂。主，话语深藏我心房，去罪恶我灵坚强，我灵要歌唱，我心要赞扬，主话语深藏我心房，主言真实永不改变，主道安定永在天，心事必存到永远，他公义光大无边，主话语深藏我心房，免去罪恶我灵坚强， 语珍藏我心房，我每日要高声传扬，世事中度恩无穷，印度是我永远福分，天堂的金玉在我珍藏我心房，免去罪恶我灵坚强，我灵要歌唱，我心要赞扬，主话语珍藏我心房，人生言语满有力量，不是传扬便是放，平安喜乐归于神明，荣耀归于天上王，主话语珍藏我心房，免去罪恶我灵坚强，我灵要歌唱，我心要赞扬，主话语深藏我心房。